我们要下去。现在没有声音吗？
现在有了
是吧？好，谢谢啊，谢谢啊，有的话帮我打一下啊。好，谢谢，嗯，好，非常非常感恩啊。好像一上的这个平台，我就感受到神的这个神，他是得享安息的。让我们可以得享安息的一个王子，就是一个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想说一下这个什么叫锁定啊？对我个人刚才就是很感动，很不容易锁定的啊。除非你知道，你知道你的光景，你知道你不锁定的光景，你就会痛苦。要是说在这个平台你不懂得什么叫锁定的话，你不会痛苦的。你像我一样的啊，尽管我们都在这个平台，我不会为着这个平台锁定而痛苦，因为我不懂，但我知道要锁定，我知道主权已经交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锁定将来意味着什么，我不懂，我真的不是很懂啊。那么神就让我想起一些。圣经的人物就是周牧师说的，就周牧师他说的，就是说，嗯，你就是说你爱惜你自己的生命，有可能你失丧生命啊，就是说你为着主啊，你为着主活啊，你有可能得着生命，为着主死啊，或者为着主活，你有可能得着生命啊。还有他说的这个四个条件，就是跟随这个平台或者整个教会啊，你要能，当然你也能看见非常好，没有看见的话呢，你就相信，没有相信你就顺服，那没有的话你就悔改。我现在对这个有一点理解啊，但是之前我不懂什么叫说。我不知道是什么，就是说我真的不懂。想起那个很多犹大王、以色列王，其中有一个王，当然有很多的王，就是当时有一个祭司叫耶和耶大，他是以色列的祭司。当时以色列就是在圣殿里面开始有造反的事情。后来之后，耶和耶大就把约阿斯那个时候才几岁，就把他藏了。他一两岁的时候就把他藏了，因为他知道这是犹大的王。因为耶和耶大知道他们离开神的光景是什么，就像但以理，他也是，就说你要在外邦，要被掳70年啊。所以但以理他知道。他知道他的光景在外邦也要锁定70年，然后他的圣殿被毁。但是约阿斯这个王，他一开始是很敬虔的，因为耶和耶大他大祭司把他从圣殿里藏了以后带出来说这是犹大的王，那时候他才十几岁。然后呢，耶和耶大在的时候，他真的很敬虔。后来耶和耶大见了王这么敬虔，他不知道怎么叫锁地。他后来，他其实他打了很多的仗，得了很多的土地。但是，就像我们今天已经进入迦南美地要面对的这个锁地，我们今天可能不懂什么叫锁地，可能将来有多大的意义。但是耶和耶大这个敬虔的祭司，他知道，他就。后来以色列因着约阿斯敬虔的王平安了39年啊平安，因为他们在耶和耶大他们之前都经历过离开耶和华是什么状态，是怎么样的被欺压痛苦就在那里你不懂耶和耶大他懂，所以以至于约阿斯他不懂，然后他到了年老的时候他就。耶和耶大一去世，他就不求告耶和华的名，然后他就后来得了一种，后来先知发预言，他得了一种脚病，他后来最后致死，他也没有，他就请了医生来看，他没有求告耶和华的名。很多犹大的王是有的，就是 就是锁定的不多，就像大卫王一样，他锁定他一生的金钱啊，他到去世的时候，他就铺在床上然后扑倒在整个的床，就是说他整个人就扑倒在耶和华的生命当中，然后去世，坚持锁定的不多啊。然后我也看到但以理他在，就是说他们到了巴比伦外邦，当时他们的圣殿被毁，他们就知道他们离耶和华是什么光景，所以他们在外邦受了很多的苦难，他们被丢在狮子坑里，他们被火烧，他们知道那是外邦的光景是什么样子的。以至于还有耶利米，还有以斯哈。他在圣殿里教你，耶和华是什么状态，就教耶和华的律例典章。他们知道什么叫锁定。他们在以理后来一直，他们在买房被掳，一直要想到归回来建圣殿。后来耶利米知道是在外邦的生活的光景，不懂，但是他们明白，他们回来建圣殿，他们意味着神。他们离弃了他们爱他们的万军之耶和华，他们回来，他们看到圣殿再一次的被建造，那个时代的人，因为他们知道耶和华也说过，让你们离开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的人是什么感觉，让你们尝一尝这个感觉，什么叫锁定？他们回来以后。后来但以理他又回来了，他们这一帮知道在外邦受了70年的苦回来，看到圣殿被建造，他们全都哭了。就是这样，在我的生命中，什么叫锁定？我真的。没有为锁定痛苦过，真的没有。我在想，我们将来所面对的，将来所面对，我们今天什么叫锁定？什么叫锁定？我想到他，我觉得周牧师里面有这样的心肠，他说了这个四个是，就是说劝我们，劝我们。而且说到三个陷阱，对我来说就是第二个就是不容易锁定。那我有一个经历让我知道什么叫锁定，你要为这个锁定而痛苦，你知道什么叫不叫锁定和锁定，你才知道。我非常，所以我今天一上来我就很感动，很感动。感动的原因，我对锁定有的感觉，他除非触及到我生命的痛苦的地方，我才知道什么，要不然不懂什么叫锁定。就像我们整个家教会啊，我浓缩到我的女儿昨天从美国回来，她跟我们分享，我就想起这一幕，她跟我们分享她去到佳木斯的教会，她说我真的得着了。但是我真的要为主，好像要主活，好像觉得他真的生命中有耶稣了。因为那是我的女儿，不是别人的女儿，是我的女儿。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一路走来。没有多少可让我们痛苦的东西啊，也有痛苦的东西，很多痛苦的工作，我们可以或者我们 lay off 了，工作 lay off 我们会痛苦，我们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啊？因为你 lay off 你懂得什么叫以后你的生活怎么办啊？可能你就会很哭求，很求神啊！你看很多人都是在艰难中度过，或者我得了一场疾病，知道生命的可贵，那个时候他就。感觉到，他就呼求神，他就呼求 神当然也怜悯，就像以色列一样的，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就遭到攻击。他们又回来的时候，就遭到，就神就来兴起一直拯救。就像今天这样教会，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我感觉到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懂，因为我是第一代基督徒。我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不懂什么叫进入命定，我真的不懂什么叫命定。我觉得神就是用我的女儿教我什么叫命定。我的女儿那时候，其实她也是信得混混沌沌的，搞不清楚的，什么都不清楚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还很悖逆，自我悖逆。我想这样的一个人，神怎么来做？神怎么来做，让他锁定呢？锁定了，我也不懂啊。那个时候，后来我就，因为他也是，他也要经历一些事情才能成长啊。那个时候，他就是他的婚姻呢，就是相当于就是说，那时候也不懂啊。那时候就是反正就是谈对象，我们也不懂啊，合适就合适，不合适就不合适啊，没有。但是有一天，突然神说，我要就是说讲到。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婚姻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我跟我的丈夫都是就这么结婚了，但是结婚也没有信主啊，我不知道神是怎么配的啊，有很多的婚姻就是这样的。那个时候他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那可能跟每个人的儿女都一样，要谈对象啊，要结婚，或者是要找好工作啊，要怎么怎么样，但是唯独是个婚姻，他就说。他说：“你的女儿的婚姻是有命定的，什么叫命定也不懂，什么叫命定也不懂。”后来我就那个时候，我一开始还不觉得，到后面我才知道什么叫婚姻的命定。因为就是说，你这一生就像鲍勃说的，你这一生就是要进入命定，就是神给了你一个计划，你要进入这个计划的里面，这就叫命定。那么这个才有价值。那我们以前没有进都没有价值吗？这个我也不懂啊，这个只有牧师他们来解释。那么就是说，你要进入命定，就说你的婚姻也要进入命定。那么进入命定，我现在才知道，哇，是一场征战。既然教会今天要锁定这个呼召，其实是一场极大的征战。你要能看到，那么呢，我就看到我的女儿的背逆，她不懂什么叫锁定，她不懂，但她的母亲有一点懂。他后来走了很多的弯路，我才知道这个锁定是不容易的。我就看到这么的悖逆，我女儿那个悖逆，她跟我说什么？我就是说我这个人呐，就是说不撞南墙是不回头的。呀，我说这是我的女儿啊，哎呀，我当时都不知道怎么为她祷告，我就说神啊，那就是我的罪。我女儿，我也一样，我不走到南墙，我是不回头的。我一定要吃这个苦，我才会回头。不吃苦，我不可能回头。有人可能吃了苦，他就放弃，他觉得这个太难，他不愿意。但是我觉得神抓住我的心，因为那是我的女儿，那是我生的，那是我宝贝的女儿。但是我看到他的反应，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就像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这么多的年轻人是要得着这些年轻人，他们怎么才能进入命定呢？叫他顺服根本就不懂，什么叫顺服？他的父母那么敬虔，但他的儿女无所谓，因为他不懂嘛。我们的女儿她不懂什么叫进入，都不懂，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有为我作为母亲或者父亲，我可以为他祷告。但是我懂，就像耶和耶大一样，我懂。像但以理他们在外邦吃那么多苦，他们懂。为什么他们极力要回来建圣殿？他们在外邦受了那么多的苦，就是仰望我们有一天再次回到圣殿里面，我们可以来敬拜神。就像今天，对以色列来，对我们家教会来讲，什么叫锁定？你不为这个锁定哭泣，你就不知道什么叫锁定。所以昨天我拿回来，我看到他跟我讲的见证，神及其事的见证，我才知为着这个我一直痛苦， 我只知道他要进入冰地，但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字，我怎么才能进入冰地？他自己在那里，他跟我讲，他的妻子在那里哭，一直哭，一直哭，从开始将近哭到最后，神有各样的神迹。他说：“我的生命真的要为主活。”但是作为一个母亲和这父亲，看到这个孩子一直为他痛苦。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怎么才能进入命定？因为他的母亲知道进入命定的意义，他不懂。他做见证，也他只觉得我的生命要有耶稣，好像要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他以往也是为他的 master 毕业，然后什么工作，他说我现在都不担心了，我什么都不担心。我觉得什么叫圣洁？以往的我不懂什么叫圣洁，可是我今天对神的圣洁有点感觉。我看到以色列犹大的王，很多没有走下去的，一开始都很敬虔，到后面有很多敬虔的王也没有走下去，没有几个王能走下去，因为他们看不到，就像今天这样教会一样，你要想锁定吗？什么叫锁定？他就给我一个例子。因为这个例子只有才能触动我的心，我可能不觉得，以往我都不觉得我的女儿有多怎么样，但真的，她是你心里边的肉，因为你懂得什么叫进入密定，她不懂，但是你懂，所以但以理他们知道。他们在外邦的日子，所以他们忍受了一切的苦难，他们就是要回到他们所居住的那个时候，他们来祭拜神在圣殿里，这是他们在外邦掳了70年回来，所以他们趴在地上痛哭。我看到一个这样的我的孩子，他能说出要为生活，这对他的母亲和父亲来说是何等大的安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将来的日子要怎么选定你的日子？你要是没有为这个家教会锁定进入至高的护照。你没有，你要知道你意味着什么，你才为这个痛苦。当时对以前麦比口说过，他说你信了，后来越来越痛苦，后来真的会越来越痛苦，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看到神的心意，你只有为这个世界痛苦。你就会预备好，你将来所要得的是什么摆在我们的面前。主，我谢谢你，谢谢你怜悯我，谢谢你恩待我的家，以及我。对我的两个儿女都是很多的负面。有一天，神让我看到我的儿女们真的很优秀， 很多东西对他们来说真的没觉得有什么，但是作为母亲来讲，看到他们的进步，心里何等的安慰。我也相信在座的每一位的儿女都是优秀。主，谢谢你恩待我的两个儿女，恩待我的家，也恩待我所服侍的，也恩待我的教会，让我们今天可以回应这至高的呼召，来说的这个呼召。我相信，我可能现在不一定看得见，不一定会这个痛苦。但是神啊，你的心意要继续向我们显明，祝福这个平台。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我把时间，可能西部大导团，我不知道，可能不一定有时间。你们有，可不可以为最，用短的时间来做一个祷告？我感觉你们每个人的祷告都是非常重要的，好不好？张红，请。
是的，神啊，主啊，何等的感恩！主啊，谢谢你透过师母，主啊，我们再次的话，我们真的是已经立了约，主啊，我们交出了主权的地。但是主啊，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就要经历各样的训练。主啊，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主啊，就求你施恩怜悯我们，不要让我们失了起初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主啊，起初的这样的一个哦，主啊，你呼召我们向到主啊，进入到第一支军队的主啊，这个心意就是要过一个与你为生中心，让我们这个一生不再是为自己，主啊，来怜悯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持定这个目标，都能够锁定这个目标，让我们在每一个心思意念上面，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与这个目标来对齐，主啊，让我们借着这样的锁定，主啊，不断。的来，在这个每件事情上面来经历我们生命的更新，哈利路亚！主啊，在每件事情上面来经历你的得胜，主啊，以至于我们最终才可以走入到这样的一个主啊，你给我们在最后所要面对的那样一个大的艰难当中，主啊，愿你来恩待我们，怜悯我们，主啊，我们真的知道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做不了。但是神呐、啊，你的恩典够用，唯愿主赐给我们更多怜悯的心肠，主啊，有一个呼求的恩典，就是当我们不行的时候，我们可以到你的面前来呼求，你这位乐意施恩的神必要成为我们的帮助。主啊，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恩。
这样的，谢谢你，实在是在位置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办法来锁定，我要来悔改，主要为着我们生命当中。一种分析要来悔改，神啊，愿你的怜悯再次来领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每个人都可以来锁定。哈利路亚，主，我就是这样的赞美你，除了呼求之外，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主啊，就是求你的怜悯，怜悯，让你何等的恩待我们的孩子们，你也何等恩待我们的这些父母亲。主啊，就让我们每一个家庭，就是一个一个的进入命定。主啊，我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是的，爸爸，谢谢你。你拣选了我们，爸爸，你拣选了我们，为你而活，你拣选我们，要一生分别为生归你。爸爸，我们谢谢你，这是何等的恩典。爸爸，谢谢你也怜悯我们，当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你在等候我们。现在你开启了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要锁定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一生为你而活。爸爸，谢谢你这样的开启，爸爸，我们也愿意来回应。给我们一个行道的力量，让我们真的是从现在就开始，爸爸，我们要分别为圣归你，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我的心要归回，那在外飘移的心要归回，归回到了造我的主身上。主啊，当我的心归回的时候，我就可以看见你造我的目的。主啊，让我来锁定这个目标，就是恢复你造我的形象。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好，我们把时间给牧者，周牧师，请。
各位家人、心腹，主内平安，新年快乐。刚才我们听了啊，孙师母啊，再一次跟我们讲到锁定。在这之前，就是主权移交这个仪式之前， 他也曾经啊跟我们讲过这个锁定，就是锁定自己啊，回应至高的呼召啊。所以呢，现在呢，我们主权移交了，再一次来讲这个锁定啊，这个是这个就是说，这个两个锁定呢，它的意义稍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前面讲这个锁定呢，是朝向这个主权的移交，就是说，如果你不锁定呢，你可能不会去参加这个主权移交的这个仪式啊，所以呢，就是要来锁定自己啊，就使得自己可以来参加这个主权移交的这个仪式。那么主权移交以后，这个锁定的这个意思呢，就会有一点点的，就是说变化，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呢，方向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个内容重点就会有不同啊。那么呢，这个主权移交以后啊，它的这个锁定的意思是什么呢？啊，主权移交已经主权移交了，肯定这一个锁定的意思呢，就不是这个仪式了，这个仪式已经过去了啊。那么它就是更加是这个实质啊，这个主权移交的实质。所以呢，他强调这个锁定，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因为这个主权的移交是一个分水岭，是个分水岭啊。这个主权移交以后啊，就是说仍然这个锁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主权移交之前，这个锁定是关乎你能不能参加这个主权的移交，能不能过约旦河啊。所以呢，这一个主权移交之后，这个锁定呢，就关乎你能不能够得胜啊，你是阵亡呢啊，还是后退呢，还是能够得胜啊，这是关乎啊，在主权移交之前是关乎你是否能够过约旦河啊，是否是停留在旷野或者倒闭在旷野啊，你现在已经过了约旦河了，那么呢，这个锁定就关乎你能不能得胜啊，你是会迷失啦、失散啦、啊阵亡啦，都有可能的啊，所以这个锁定是非常重要的啊。他讲到这个锁定呢，就是说那怎么可以锁定呢，就是说除非你知道这是关乎生死存亡啊，不是一个 option 咯，如果你把它看作是一个选择性的啊，可以选择的啊，上好的吃好的啊，中间我做一个选择啊，这一个都是主观的，你认为这个是上好的，而我认为这个是上好的啊，所以呢，如果是关乎选择，你就不会锁定啊，这个人心是诡诈的，而且呢，这个是魔鬼是狡猾的啊，所以呢，你如果你没有锁定啊，就是说你就会认为这是一个选择啊，你就可能就失落了啊，除非你认为知道这是关乎生死存亡，你就可以锁定。所以他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说这个，哎呀，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上面的这些王，他们绝大部分呢都是不能够锁定的啊，但是他如果碰到一个这个大祭司啊，他是能够锁定的啊，那么呢，他如果跟着这个大祭司，他就可以锁定。这个大祭司一过去了，他就不能锁定了。啊，所以呢，这一个在犹太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里面啊，就是说他能不能够锁定，就是他要知道，就是说他来敬畏耶和华，遵守耶和华的律法，求告耶和华的名，他是多么的重要啊，不是一个可选择性的啊，不是一个选择，而是关乎生死存亡啊。所以呢，这一个如果你不这样子做啊，你就会毁灭，神就会离开圣殿，这个圣城也会被攻陷，这一个圣殿呢也被毁掉，约柜呢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个是你不可想象的啊，这就是你的命运啊，你呢就会被掳啊，就是被掳。所以呢，除非你知道这个是关乎生死存亡，这就是生命记里面啊，这个摩西这是生死存亡啊，我呼天唤地啊，我向你们成名，这是关乎生死存亡，这就叫做锁定。如果你没有这个看见啊，这不叫锁定啊。我跟大家说吧，为什么我过去18年都没有把这个老我给对付呢，不给逮住呢啊， 就是因为我在这个传统的这个半吊子的救恩观里面，我认为这一个是 optional 啊，这个不关乎你的生死存亡啊，所以呢，我就在只要你接受了这一个前提啊，你的老我绝对不会被对付掉的啊，除非你是一个生死存亡，为什么？你的老我要死去啊，这是关乎生死的问题啊。除非你认识到，如果我不舍弃这个生命，我就要死上那个永恒的生命。就是看你要死在暂时的生命，你是要这个暂时的生命，还是要永恒的生命？除非你知道只有就是这两个的选择啊，而不是说这个上好的吃好的这一些的选择，那么呢，你就能够锁定啊。这个锁定呢，这个外面呢，这个啊，这个孙师母呢，他讲到有一个表现啊，就是痛苦。我觉得呢，痛苦啊，可能是一种表现啊。痛苦呢，是表示触动了内心情感啊，是一种外表。但是我认为痛苦不是绝对的指标啊。痛苦的这个要看背后的痛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这个痛苦的这个外表，就是说它并不表示它里面的那个触动。是真正到了这个认识到就是生死存亡不一定的啊，这个痛苦呢，就是说我相信这一个痛苦是一个指标，但是不是绝对的。最重要的是看你是在痛苦什么。如果你是在为这个生死存亡，为永恒的生命和现今的生命在痛苦啊，你看到我为了这个在短暂的这个性命，我丧失了永恒的生命啊！你如果为这个痛苦，那么呢，你这个痛苦是真实的啊！如果你是为其他的这个东西在痛苦，你有很多每一个人痛苦的东西都不同啊，那么呢，它不一定啊！所以呢，但是呢，痛苦是表示触动了这个内心的情感啊。它什么东西可以触动这个内心的情感呢？就是关系到生死存亡。啊，你看到一般的人呢都不是太动感情的，但是到了这个生死存亡的时候呢，他就动了感情了。你注意到了没有啊？有很多人铁石心肠，他不见棺材不掉泪，他是不一般的事情是触动不了他的啊。但是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他见到了棺材的时候，哎，他就开始他痛苦了，他就开始掉泪了啊。所以呢，这一个就是说，就是我们要非常的清楚。那么呢，他这个里面啊怎么样啊？我确实看到这一个主权移交前后啊，主权移交前后它是有不同的啊。我注意到呢，这个主权移交有一些人他就新的人进来了啊，他以前没有参加，他临时参加，哎，他参加了以后他得着了，他的眼睛被打开了，他就反而就是说锁定了啊，锁定了。啊，所以从哪里可以看出来？你看今天的这个 YY 陈导，他的人数就比那个主权移交之前就更多了几十个人啊，所以呢，就表明是有一些新的人呢，他反而得着了。但是呢，我也看到呢，就是说有一些老的人却失落了，却掉下去了啊。他们参加了这个主权移交，他们反而觉得哦，这个就是这么一回事啊啊。结果呢，这个仇敌进来把他掳掠了，反而掉下去。啊，这就是锁定的重要。可见这个锁定呢，不只是在主权移交之前要锁定，这个主权移交之后的这个锁定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在一场赛跑啊，你知道吗？我们是要在跟耶稣基督在末日大决战当中，耶稣征召第一支军队来训练第一支军队，这一个时间很短促，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啊，跟时间赛跑。因此呢，就是说是非常非常的需要来锁定的啊。如果你不锁定，你可能就浪费了这些预备的时间，你不能够最后的得胜。这个赛跑不在乎你的起跑啊，赛跑的关键是在于你最后的冲刺好，当然你中间的坚持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赛跑它不在乎你起跑起得多精彩，而在乎你最后在冲刺的时候，你是第一个冲到这个线上面的啊，这才是关乎你的结局。所以呢，这个锁定是非常重要。好，像是我提到了这一个这个啊三个陷阱啊， 这个可以说是不锁定，就是这三个陷阱啊，就是这三个陷阱都可以说说不锁定，他们的反面就是锁定啊。主观的人他是没有锁定的，他一直都在犹疑，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还活在这个旷野里面，他是人，他身已经进到了这个应许之地，但他的心呢还在旷野。这种情况有没有呢？是有的，就像以色列人啊，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的身是离开了埃及，但是他们的心呢还留在埃及，他说始终进不了应许之地啊，所以呢这个身心的分离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同样的情况就是说，我们现在通过这个主权移交，我们进到了应许之地啊，但是你的心是不是跟着你进来了呢？这就是要看你锁定不锁定了啊。你的心完全可能还留在旷野，这是完全完全可能的。所以呢你一定要锁定啊，就怎么样锁定呢？就在避免三个陷阱。第一呢就是主观啊，你主观你还是活在自己世界里面。第二呢就是分心啊，你有很多的事情让你来分心啊，你看不见，你根本就看不见，所以锁不定不了呢，你的目标都看不见，你怎么可以锁定呢啊？你的分心就表明你没有锁定，你知道吗？分心就证明你是没锁定的。因为为什么呢？分心表示你根本就看不清，你根本就没有看清楚，所以你才会分心啊。所以呢这个本身就表示你没有锁定啊。主观也是一样的，主观是说你还在梦里面，你还活在自己的梦里面，你根本不知道现实是怎么一回事，因此呢你就主观了啊，你根本不知道这个what's going on， 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都不知道，你还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你怎么叫做锁定呢啊？你都不知道啊，你不能锁定。那么第三个就是直学不练啊，这个就是不能锁定的啊。直学不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成为一个旁观者，你根本就没有参与，就像一天常常军训啊，你对这个第一支军队受训很有兴趣啊，你在旁边观察，哎，这个第一课是什么，第二课是什么，但是你不是军队的一员，你在旁边观察，你知道吗？你是观察者啊，你这一个你到头来你能够打仗吗？你观察一下你就可以打仗了 啊所以呢这个直学不练就是没有锁定。所以呢这三个陷阱值得我们好好的实现啊，我们每一个祭司都要去回应，在针对围绕这个，不要绕开了，绕开了就是说就是没有锁定。你现在如果要锁定，你就去思想你在这个三个陷阱里面啊，你是三个都有呢，还是你有中间一个两个呢？你要去反省啊，你一定要让眼睛被打开啊。这个我们的这个锁定就是说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是关乎我们能不能进到命定，还是关乎你能不能够进到命定啊。所以呢不是每一个人都进入命定的，神对每一个人都有计划，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进到这个计划里面的。为什么会不会进到命定呢？因为你没有吸取以扫的教训，你没有汲取以扫的教训，所以你就不会进入命定啊。所以呢这个产业你得不到，神给你的计划你不知道，你去抓别的不是属于你的啊，那么呢你就进不了命定，你进不了命定，你就啊，就是重犯了这个以扫的错误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啊，让我们为什么要来锁定啊的这个关键。所以呢这个主权移交啊，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式的，是一个分水岭啊，它代表我们呢已经告别了旷野，已经渡过了约旦河，进到了应许之地啊。所以呢这个下一步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要来锁定的，这是我们现在要来锁定的啊。所以呢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约旦河东和河西究竟有什么不同呢？你一定要知道啊，你如果说没有任何差别，就是一个仪式，你就是没有明白啊，你还活在蒙蔽的里面，你根本就不知道在旷野跟应许之地有什么不同。你想想看，这意味着什么？ 因为你还在梦里面，你的眼睛没有被打开啊，你是很危险的，你要赶快醒过来，不要发梦了啊！你要知道河东和河西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啊。我告诉你吧，很简单，你在河东的旷野是老我坐在宝座上分别善恶，你每一天的生活模式无论是良善还是邪恶的都是老我坐在宝座上。那么你到了河西，到了应许之地，你经过了主捐一家的这个仪式，还有什么不同啊？是基督现在借着圣灵在生命当中做王掌权，这就是根本的不同。如果你连这一点你都不知道，那么你的主权移交当然就是假的呢。你没有真正的经历主权移交呢。你想一看，你跟人家结婚了，你说我不知道婚前结婚的对象是谁啊，你说你现在移民了，你宣誓了，你说我不知道我的国籍到底是什么，你这不是梦吗？你主权移交了，你要是买一个房子啊，你过户了，你签了约，你说我不知道这个房子还是别人是主人，或者说还是我自己的主人，你这不是在发梦吗？所以呢，你一定要清楚啊，河东和河西过了约旦河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你的主人已经换了，你不能够再发梦了，还活在梦里面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一点，你要问这个问题啊，约旦河东和河西究竟有什么不同？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啊，这个改变带来什么实际的不同？就是说，你这个主权换了主人，他会这一个有什么实际的不同呢？啊，这个就是主权移交的试金石。啊，这个换了主人，他带来你的实际生活的变化，这叫做一个试金石。这是测试你主权移交是真的还是假的啊。那么呢，它的试金石是什么呢？它的试金石就是说，在没有主权移交之前，我的信仰身份只是在边缘表面，因此它活不出来。那么呢，它实质性的不同就是说，换了主人以后，这个信仰身份进到了核心身份，它就可以活出来了。这就是根本的不同，这就是一个试金石啊。你如果这一个主权移交以后，你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你是原封不动，那就说明你的主权移交是假的，你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我又不是说呢，这一个主权移交以后呢，你就彻底的改变了，从头到尾从里到外的改变了，那也不是。为什么呢？他一个老习惯的问题，这个习惯的势力还是蛮强的。你像很多的中国人，他来到加拿大移民几十年了，他还是中国的老习惯啊，他把中国的老习惯还带到这里来，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你说你一点改变都没有啊，你活在这里你一点变化都没有，那么这就只能是假的啊。所以你要开始发生变化啊。所以呢，他变化什么呢？变化你的主人换了，你的信仰身份可以活出来了，可以开始活出来了，你有了突破啊。这就是他的这个实际的不同。这个意义重大啊，这个主权移交解决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个是什么？海外这个基督教运动啊，福音海外华人的福音运动的一个公认的啊，大家公认的海外华人的这个福音运动一个公认的一个问题，就是老跟新的距离。说这一帮人很特别，他们老跟新的距离特别的大，怎么样解决啊？难倒了无数的牧者啊，他们这些人会听到也会讲到，就是不会行道。这是怎么这个问题和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啊？我告诉你，讨论了30年，从90年啊，从90年以后就有一个海外这个大陆人福音运动，到今天也不知道这个症结到底在哪里，出路在哪里啊。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关键就是主权移交有没有移交。如果你的老我坐在宝座上坐完，你的老跟新的距离怎么可以克服呢？你想想看，你老我坐宝座怎么可以活出新生命来呢？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呢。所以呢，只有把主权移交了，才可以克服老跟新的距离，才可以解决这一个听到讲道不行道的这个难题。这就是一个测试啊。如果你一点没有改变啊，你说你原来的这个老跟新的距离有多大，是一个鸿沟，你现在还是有多大啊？鸿沟一点都没变，就说明你的主权移交是假的 你明白了吗？这叫做四经十啊，四经十啊。那么呢，最后第三个问题，2017年的关键是什么？2017年的关键，它跟2016年什么不同啊？所以呢，这一个我在这里跟大家提出一个口号啊，我盼望能够把它记下来啊。这个是2017年的关键啊。第一，跟着约柜去，跟着约柜去，活出信仰身份，活出信仰身份，在三个领域结出果实来啊，在三个领域结出果实来。第一就是关系的领域，要建造神家的文化；第二就是生命的领域，要学效耶稣的样式；第三个就是服事的领域，要做合神心意的服事，不要做这一个啊合己心意的服事，要做合神心意的服事。那么就是合己心意的服事是什么意思呢？只关系到这个结果，不择手段，只要达到结果，这就是合人心意、合己心意的服事。那么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服事呢？就是你要重视你的动机是否合乎神的心意，是否出自神的。你要注重你的方式，你服事的方式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吗？你是不是按照圣经的原则？你是不是违背了教会的纪律啊？你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出于圣灵的感动啊？你要注意你的动机和方式，这才是合神心意的服事。我就分享到这里。
我在记录，所以啊晚一点哈。感谢神，哈利路亚，这么多，好吧，这一下子我们要很多很丰富，神每天都这么丰富。我就分享一感动，我就分享一点点。啊，就讲到了进那个锁定，其实呢，我就想到了命定，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个命定，每一个群体都有个命定，家庭教会有一个命定，落实到我们每个个人，实际上也有个命定，啊，如果就是你看过 Bob 啊，那讲到啊，就是进入命定，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命定册，在天上有啊，在天上有生命册，也有命定册，啊，就是说，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命定册是神创造我们、拯救我们一生当中至高的呼召啊！落实到这个至高的呼召，落实到你本人的话，就是你的命定册。大的当然整个神国度，它有个至高的呼召，那就是我们现在所宣讲的。家庭教会其实也有一个至高的呼召，那也是我们这几年所宣讲的啊。个人每一个个人，他也有一个至高的呼召，其实那就是你的命定册。啊，这个命定册必须首先你要第一，你要意识到你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要意识到我现在啊，我第一我有，神为我有一个命定册，我有一个啊人生的命定，我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活在其中没有，啊，第三个问题就是我找到了没有，我找到了我的命定没有？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一直活在这个命定当中没有？啊，这是我在思考的一个这个问题，就是说。但是我发现确实呢，因为过去在这个方面的教导是很少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很少，但是我们讲那个 general 的是有的，像圣经当中大的原则、大的命定，各像包括我们这一段时间讲到至高的呼召，这个大的我们还是有的，这个是才刚刚也是刚刚讲啊，包括即使不仅是传统教会，即便是啊其他神的教会，他也有啊，讲到效法基督啊，我们要怎么样啊，这个大的。圣经当中有的他也能够在教会当中也有在讲，但是呢可能落实到你自己的教会，落实到你本人个人的那个这个层面的时候，可能就很少人来讲了，尤其是在个人层面，这个甚至教会层面都很少有讲的，就个人层面呢就更少去讲的，就是每一个人其实你有一个特殊的命定，你一定要把它找出来。第二你要你首先你知道要有，第二你要找出来，第三你要把它持守住啊，这三个问题都要那个，我觉得很多的人，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有，不知道有，只要我觉得我信主就可以了，我信主了就行了，哎，但是实际上呢，就这个是属于很粗浅的，实际上还是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个命定，就像我刚才我太太她分享到的，我的女儿，那两年前，神就透过啊神的仆人告诉她，你的命定在你的婚姻中，因为我们当时也问她，她的命定啊是什么，神说他说他的命定是在婚姻当中去体现出来啊，他的婚姻没落实，他的命定也没办法落实。 所以我们就这两年其实一直就在为这个他的婚姻和他的进入命定一直在那个祷告。那个时候跟他讲命定讲什么，他都也不是说他这个词他不知道，他根本不知道啥的意思，他根本有无所谓，所以呢他根本没醒过来。但是我们有一点知道，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重要，我们的孩子若不进入命定，那他就那整个到生命就是白费。所以这个意义我们非常的清晰，非常的非常的看重。所以我们就一直祷告我们两个孩子进入命定。我几乎我每天晚上跟我孩子祷告，他们睡觉之前我至少要跟他祷告几句，其中有一句话就是我每次我都要重复的，就是说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们进入命定。我这是我一直在祷告的。所以呢这个不进入命定，你一定都活不出丰富，你的生命肯定不可能丰富啊，你一定是在很肤浅的，而且你生命会出很多的问题。你的生命的你的婚姻关系出问题，身体出问题，各种关系出问题，反正就是会出问题。你不在那个状态里面，等于是你没就位，没就位的生命实际上呢你就放在一个别处的地方，它不会有很大的，就是说它就不会丰富，很多都不会丰富，它属灵上也不会丰富，物质上也不会丰富。它即便是物质暂时有一定的丰富，它那个也是很肤浅的丰富。所以没有进入命定的他一定会有问题。而且呢没有进入命定的人他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我把他称为积极的分心没锁定，还消极的没锁定。积极的没锁定呢就是说他是到主的里面追求，拼命的追，但是他这个时候他就到处抢。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命定在哪里，他看到别人那个地方，哦，这个地方他做的很红火，那我要他这个，我嫉妒他，他为什么要在那里做那个？他为什么要在这个做地方分享？他为什么要在这里发预言？他为什么要在这里讲道？他为什么要在这里跳舞？他为什么要在这里祷告？我要做这个，我必须做这个。他在这里好显赫啊，他好出名呐、啊，这个时候就开始抢，这就是嫉妒。嫉妒的原因是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命定。你才会去在这里抓那里抓那里抓，哎，这个好好，这个好漂亮，哎，这个做的站在讲台上唱歌，好好出名呐、啊，哎呀，好丰富啊，好风采呀、啊，他为什么要敬拜？他敬拜在台上，我为什么不能在台上去敬拜？这个就表明我们没有抓到命定，你没有抓到你的命定，你不要去抢别人的命定，这个就克服嫉妒，这个是我把它叫积极的啊，积极的这种分心，消极的分心就是I don't care。我根本就不在乎你所有的东西，我都不在乎这些东西，那就当然是被世界吸引了，就是被你私欲所吸引了，你对属灵的事毫无兴趣啊，这个就是两种的，我觉得都有。所以呢这个命定首先你要知道你有，第二你要找出来，你要祷告。所以啊这个主日有一位姐妹找到我，因为她就说我找到我的命定了。我说是吗？他说我知道我命定是什么，我现在我不评论他的命定是不是找对了，但是他知道他去找，他知道他有，而且他知道他没有活出来是有问题的，他的生命会出问题，他的生活出问题了，这是他知道的。他现在在找，他认为他找到了，我不评论他找的对还是错，但是他去找了，他也知道去找，这个是我们首先要去学习的。首先我们要知道我的命定在哪里，当然我们的命定一定是嵌入到这个群体的命定里面来的，我们的群体命定又嵌入到神国度的命定里面来，这个是大命定，大至高的呼召，然后中至高的呼召，我们个人有个人的至高的呼召，所以都是它不矛盾，它一定是嵌入到里面，相当于一个大机器，然后把你嵌进去，把它放进去，你放在你的适当的位置上去，我们教会也放在神的国度的适当的位置上，它一定是是 match 到里面去的，它不矛盾的，一定是在大的里面再去找你自己的小的命定。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真正的能够守住，而且我知道了命定是一回事，还要守住。所以这就是今天所讲的锁定啊。若是我们只是知道我们的命定还不能锁定的话，还是会失败，还是不会走到终点。所以神今天感动我一个经文，就是雅各书那里头讲的，就是忍耐，你们当忍耐，而且呢也当成功，就是说但忍耐也当成功，就是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是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是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说你要成功，你还是要来锁定目标，你不能让今天一个样明天一个样后天一个样，就是你的来回游动，这个就表示你可能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个重要，你没有认识到重要，你就会游移，你就会游动啊，今天那个地方吸引，那个地方吸引，就是那个小猫钓鱼啊，那个吸引就跑过去了，那个吸引跑过去了，那个资源很好，那个教会很好，那个地方挺好，那你就马上哗哗哗就到处去游动啊。这个呢，在我在海外带领海外的时候啊，已经奋斗了差不多一年到两年，就是锁定， 就是锁定，我们当时要海外锁定的就是跟随母堂，所有的跟随意向跟随啊，这个目标跟随，而且资源跟随啊，这个训练跟随，怎么都是跟随。就是说你甚至我到要去到什么地步，就是说我们在网络平台上的现在我们讲什么话讲什么信息你就跟随，你在你的服饰场合也讲这些，你也跟随这些讲。然后我们在这里甚至我们的敬拜诗歌这一周主要是在什么诗歌上面，你就把这个诗歌带过去。当然不是说你不能有其他诗歌，你至少要把这首诗歌也要进去，它是有恩告进去的。我说你就要跟随，你就要来锁定这个目标。所以当时有很多的宣教点呢，他常常会偏，常常会他看到这个地方很好，哎，那个资源很好，那个东西很好，那个时候哇，很多的挣扎在里面。我一直在警戒，就是说你不能再偏啊。我说我告诉你，锁定的一定锁定的是神要你做的，不等于他不是属神的。有的人说，哎，这是好的呀，这是属神的呀，这也是非常好的呀。我说是属神的，是好的，不是神让我们现在做的，你也不能去做，否则的话你就偏离了。所以呢，我说我们现在要做的不仅仅是要合乎圣经，其次还要合乎现在神对你的带领。你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合乎圣经那个范围是很宽广的，但是你合乎你现在神对你自己的带领呢？那就要锁定了，就是要特别 specific， 就特别是要你自己的这个东西你要找到，包括我们这个群体的东西你要找到，我们整个的大家安的东西你要找到，你要跟随这个目标，跟随这个方向跟着一起走，这个就是锁定，这是我所理解的锁定啊，当然不一定是很完全，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阿们，好，非常感恩。我就是要回应一下宗师讲到的2017年的关键呢，就是三个关键啊，跟着约柜去，活出信仰身份，在三个领域结果子啊。但是呢，我今天只想回应一下跟着约柜去啊，因为这每一个回应都很多，我只想回应今天感动的一点，就是跟着约柜去。这个呢，就是经文就是约书亚记的3章。3到4节，跟着约柜去。那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在新约的时候对约柜的理解呢，还不是很具体啊。那旧约的时候就很重要，很明确。那么我在想在我们新约的时候，在现今的时候，我们对约柜来怎么看呢？那我的理解呢，就是约柜它首先是代表神的同在的啊，就是我们是否跟神在一起啊，有神的同在啊。那今天的神的同在呢，主要就是圣灵啊，圣灵今天是不是在我们的里面啊，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但是你是不是知道他跟你同在啊，你是不是在乎这件事情啊，你是不是重视这件事情啊，你是不是在把握这件事情啊。那因为我们的习惯，神跟不跟我们同在根本都不在乎啊，自己就做得不错了。所以我觉得跟着约柜去的第一点，你要开始在乎神跟你同在吗啊。那么来说，这是也就是说我们跟神要建立一个真实的亲密的关系啊，要建立一个真实的亲密的关系，使你是否在跟随约柜啊。那今天这个约柜呢，神在我们家人教会开启的也是我们这个 YY 的祷告的平台啊。但是呢，还要你落实到你个人上去，我们有一个群体的啊约柜，还有你个人的，你的里面，你个人是不是真的是在跟着这个平台，跟着圣灵对你生命的啊每天对你说的话啊每件事情。好，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圣灵跟你同在了，你有没有让他掌权呢啊，圣灵是不是说了算呢？因为我们移交主权呢，是把主权交给圣灵啊，不是交给一个人啊，我们是要把主权交给圣灵，更不是在自己的掌管当中。所以我们要知道移交主权，一定要提醒自己，你是交给耶稣了啊，是交给圣灵了啊，现在不再是我说了算了，是圣灵说了算，是耶稣在我里面啊说了算。那我觉得这个在这个跟随当中呢，我们就有目标啊，因为我们这个目标就是一直跟随神啊，神一直带领我们，他会一直带领我们的啊之中走入这样一个至高的呼召啊。那第二点我要回应的就是在锁定上哈，那我们的至高的呼召呢，最重要的就是恢复神的形象， 至高的呼召，在我们现今末世的日子，在我们见主耶稣之前，最重要的呢就是恢复神的形象啊，活出信仰的身份，所以又是2017年的关键啊。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们锁定的呢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恢复神的形象就是恢复第二个亚当，就是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我们要锁定耶稣基督啊。那么就是要锁定他，仰望他啊，在我的生命当中啊，就像今天这些年轻人从牧主教会回来，就像我的儿子也是从那回来，这次回来真的是又不一样了啊。他说哦，我一定要为耶稣而活，一定要为耶稣而活。他们没有别的要说的，就这句话啊，再没有说别的了啊，就是要为耶稣而活啊。就是我就觉得他们就锁定了。我就觉得这些年轻人就是我们一个锁定的榜样啊，他们就说要为耶稣而活啊。那么来说，这就是这是我们要锁定的目标，就是耶稣基督啊，他是我们新造的人的一个初熟的果子，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一个榜样。具体来说，每件事情我都要问神，今天主啊，你让我遇见这件事情，你要对我说什么？你让我怎么做啊？就落实在生活的每一天每一件事情上，紧紧的跟随圣灵。好，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好，感谢主，谢谢各位牧者的分享。那我也刚好，我觉得我这一次去 iHub 的时候，他有一个预言的服饰，所以我们就去报名参加这个预言的服饰。这个之前的话呢，我就也是同样的一个，我就同样一个感动，就是我也在询问神，我说神呐、我这一生的这个命定到底是什么啊？虽然就是说已经跟随主这么久了，但仍然在问这样一个问题，有的时候也的确在不清楚，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每一天呢都有很多很多的目标。我们学习的东西的话呢也有很多很多，我看各样的属灵的知识的书籍也是浩如这个海洋一般，其实到底你要去专注在哪一个上面你到底要去你服侍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目标，到底要去做什么东西，我觉得真的是每个人也好就是都有面临很多的选择。但我突然我就觉得在今年呢，因为我也刚好就是我的人生已经迈入到这个50岁的年龄了，我就突然也有一种紧迫感，我觉得好像这个好像时候的确不多了，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游荡，我必须呢专注在一件事上面，就是专注在神在我生命的这个呼召上面。所以我去领受这个预言服事呢，就有这样一个心里就有这样一种渴望，我说我到底要为神要做什么。然后这个预言服事的这个姐妹的话呢，诶，她就是对我就讲，她说我看见你和一些 leader 和一些领袖在建造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她说给我的经文是约翰福音2章，是耶稣就是在讲圣殿的话，说这个圣殿拆毁了而且要就是要在这个重新建造起来，说你正在和其他一些领袖建造基督的身体。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好像神在回应我的心里边的呼求。所以我刚才我也听孙牧师在讲，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个人生命的这个呼召永恒的命定，实际上是和我们这个群体的命定是紧紧的相关的。那我们今天我们讲个人的至高的呼召，恢复神的形象，一定是具体的落实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这个群体的呼召和命定当中呢紧紧的连接在一起。那我们这个群体加恩基督教会的群体的这个命定和呼召是什么可能神在不停的带领，但是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周牧师在2015年的时候今天已经17年了。15年的时候呢周牧师在夏天呢就传讲出一篇信息，就是叫做建造合神心意的教会而且呢用了一张鹰图呢来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阐述 啊，有这个鹰头，有身子，有两翼，啊，有这个这个整个的一个一个框架在那里边，因为我记中是讲的很仔细，就是反复的在讲，他讲到这个尼特江神啊，就是在问神，说神心中忧伤的一件事情，然后主就对尼特江神说，我心中真的很忧伤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教会啊，至今呢还没有到达一个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那里讲的那样一个成熟的一个基督的身体，还没有到那样一个程度。所以这个话就是对周牧师很深的一个触动，就是说啊，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候，我们领受有一个非常至高的一个呼召，对我们的群体一个非常非常至高的一个呼召。在我们美酒传讲末世的信息之前呢，我们传讲的信息就是我们周牧师带领我们的领受，就是我们要建造21世纪城市教会的典范。那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在建造，当我们领受末世的心意和神在末世的心意对齐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在这个幕后的时候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这个末世这个先锋的教会的一个典范，心腹的一个教会的典范。所以我觉得这个呼召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呢可能在这个整个的国度里边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是遍及如果我们看整个的国度，很多很多人做了很多的事工，甚至有很多很多的各个方面的领先的，但是我们仍然缺少一个地方教会的一个模式，一个典范。那这个我相信就是在15年的时候，周牧师就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当成我们的一个目标，来建造这个幕后这个时候的典范教会。就这个呢，我就觉得刚才孙师母分享的时候呢，他反复听他呢就反复分享到了约阿斯王分享到了但以理，约阿斯王是一个就是来重新来也是清洁圣殿的一位王。那但以理他们是被掳，要盼望着回归，重新有一个圣殿。这个圣殿可能在这个新约的时代就是代表着一个教，以教会来代表的。那我觉得我们身上的使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啊，不单单关乎我们个人的生命的命定啊，也同样的关乎我们这个群体的命定啊。如果我们这个群体的这个命定失丧了，那我们个人呢这个命定呢也就没有办法的着落啊。特别从我们说刚才听他讲到了我们三个层面的实行在这17年关系啊、生命啊和这个事工服饰上面，我觉得可能都和我们的建造教会呢紧紧的连接在一起。那最后呢，我就是想呢，就是说特别也提到了，各位牧者都提到了下一代的工作，我就觉得好像我们建造合神心的教会这件事情，第一呢，我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紧迫感，就是觉得好像年轻人他们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很快，好像呢就会那种急迫性就会比我们更加的迈进，甚至如果我们不预备好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带领他们。第二个呢，我就觉得建造合神心意的教会这个使命呢也是两代传承两代同行，就是我们无法呢我们这一代人单独的完成，我们需要两代同行的完成，可能也需要呢就是我们把我们所有的这一切，我们所重生的领受的所得着的一切呢，要持续不断的呢要传承在他们的里边，使得神的心意呢能在我们当中呢能够来成就好，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
好，非常感恩神带我们进到了17年，借着这个立约的这个签约这个两个典礼，我个人看到真是 进到一个冲刺的阶段了，不是一个起点，也不是一个刚才周牧师讲的在约旦河的东边啊，不是在旷野里。那今天呢我们已经跟神签了约，那呢现在呢就是牧者所分享这样的信息啊，那我个人意识到这是一个冲刺的阶段，是一个非常面临着以后每一天，从今天开今天就要算起，每一天都要面临着挑战啊，更多的挑战啊，来试炼我们这个签约你到底是明白不明白，或者是真的是假的啊。那就是我们每时每刻要真的退下宝座，面临的事情上还有我们的心思意念里，是不是让神做宝座，这是我最近要思考的啊。另外呢就是我要想一下周牧师所讲的这个三个陷阱啊。我呢刚才认真想一点，以前我认为我呢只是在第三方面，可能是你只是讲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啊，慢慢就变成一个口号。我今天认真的听了一下，好像我在这三个方面都是有一些不是那么清晰，都是在这个三方面都是要有悔改的。这是我今天的一个领受。最后呢给我的动力和盼望就是要进入命定。这个命定呢就是没有第二个选择，不是一个上好的还是一个次好的，还是我们一个每个人不同的一个选择啊，不同的都是神的工作，这个不是的，只有一个选择啊，要做得胜的啊，只有这一个选择，要不然就是一个很严厉的后果。所以说我们刚才周牧师讲的最后的17年神所要带领我们走的，这是我每一天都要在这个三方面，是不是顺从圣灵跟随神啊，在我们的服侍家庭人际关系当中会体验出来的。可能我们不会一时的一下就得胜，但是遇见一件事情上我们要转向神啊。再一个对我来讲很重要的就是我的服侍，以前我最看重的是结果，现在呢我要有一些转变，看看我里边的动机可能比结果更重要。对我来说是非常要面临着要有一个很艰难的路要走的啊，因为我的这个老的性情啊，这个意要这个改变需要神的极大的一个恩典和自己的一个被开启和渴慕。很多脑袋里都是属世的价值观啊，所以说进到这样的一个至高的呼召里，真的需要被神光照。最后就是我非常感恩神拣选迦安教会啊，来进到这个至高的呼召里啊，我在其中还有份，还能站立到今天，我这感恩啊。以前我对我的命定，我老是说心里话，特别这二年老是心不在这个家里，甚至很多的时候跟神祷告啊，我要尽到我的命令，我要去走出去，要传福音或者如何如何，想过很多。但是当我内心安静下来的时候，神是给我的感动，让我在这个身体上，在这个教会上，神在迦安教会有这么至高的呼召，要我有这样的看见。所以说我也另一面很羡慕，不是一个事工谁做多大，而是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同心的和团队啊，我们可以一起往前走， 我想这是神最喜悦的，也是我内心里最盼望的，也最有这种非常有这种一个看重的。好，我就分享这些。
感谢主。今天神聚焦在这个锁定的上面，对于前面几位牧师说到锁定至高的呼召，锁定我们的命定，教会的建造，我都非常的阿们，非常的拥有。那我自己呢，就是在锁定这个上面，我觉得这两天这几天啊，就是签约以后这几天神特别就是一个具体，就是说还要先锁定在这个主权移交的落实上面因为我们回应至高的呼召，教会的建造它是一个带出来的结果今天我的在主权移交，在我的老我的生命的破碎的里面，如果我不能够去锁定的话，那么我就没有办法走到这个未来的这个目标里面。那这几天呢，因为我这几天神也特别就是在家庭中间来光照我的老我，我就实际的感受到，就是说周牧师讲到那个这个几步，就是说当神借着你身边的人来就是光照来你的老我的时候，你第一步就是每一步我觉得都要在这个过程都是要锁定，因为在每一步都在灵里面都是很艰难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心如果你不是去锁定的话，你可能在中间任何一步你放弃了呢，你就走不到就是说主权的实际移交的在这个领域的落实的里面比如说第一步的认清，我觉得因为认清就是一个很不舒服的事情，因为当圣灵光照或者是别人说出你生命中的一个方面的一个实质的时候，你并不是很开心的，你并不是因为这个老我的这个方面当以前是遮蔽的，但是被光照以后它其实是很丑陋的，它是跟神是为敌的它不是从生命树出来的，所以当你这个老我被光照的时候，实际你想转开你的眼光的，实际你是想就是说你并不是就是说当你照镜子的时候，你看你脸上很脏很黑，并不是每个人都想哎呀我立刻赶快的洗脸，很多时候就不要照镜子了。所以我觉得因为这几天我就在经历这些事情，那么当光照出来，那么你服下来，你说好，是的主啊，你如果你是要来光照我这个方面比如说严明弟兄，他前两天我们因着一个事情，他就说你知道吗，他说你这个人太理性了，那么这个就是你生命中的一个问题我当时听到这个时候，我心里并不是很舒服，但是神就来就是光照我，就说你要在这个方面去晋升，你要去晋升，要走到就是说光照认识的这个老我，然后和这个划清这个界限，就是你要认，就是根据我们那个晋升的一步一步对这个对付的这个老我。那么因为你这么多年你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就像周牧师说，你多少年你有感情了，你这个模式的里面你习惯了，你有感情了，而且你认为这就是你的一部分你这就是你的一个特质，或者说这就是你就是你有很多的说法，但是呢你要把这个里面的老我和这个新我要分清楚，这个东西就是要来祷告，要求神来晋升，把这个里面属于老我的一个部分，把它拦阻新生命的一个部分，因为神造我，昨天夜里面神光照我就说是灵来主导的，其实这个头脑都知道，但是神真的开启就是说你要恢复神所造你的形象，那么这个是由灵来主导的，因为灵是跟圣灵连接的，是能够听主人的话，听圣灵的引导的，那么灵是要来带领你的这个魂包括意志理智情感，然后再主导你的身体，但是如果你是由理智引导的话，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恢复神创造你的形象，所以这虽然是破碎老我的过程，其实就是恢复至高呼召，恢复这个神的这个形象和样式的这个主题是一样的。所以你要恢复呢，你就要把旧模式去打破。那么首先你要认清楚，你要来划清界限我觉得神带领我们进到这一步。那进到这一步以后，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要否定自己，一个麦子要死掉，就是说因为你的老我以前本身也是你的这个现在的这个自我的一部分呢，它是老亚当体系，但是它是自我的一部分，所以你要把这个部分先把它划清楚，然后把它否定掉你是这个过程是其实很痛苦，在前天昨天我觉得我很不想去回应这个话题，实际我很不想聚焦，也不愿意，就是说我的情感里面，我的灵里面，我是觉得我就知道神要我来聚焦在这个事，锁定这个事情，解决这个领域，让这个领域 神真的掌权作王，在这个领域里面我真的要来去改变和破碎，那就我就走到就是说来划清的这个部分，但是这一部分是需要圣灵带领，如果圣灵不带领的话，我们自己划不清楚，因为我们自己都活在自己的理智里面，怎么能够跟自己能够做的事，这个是圣灵才能够做的事情。所以那我就想神要让我聚焦在这个方面，好，那么我就服下来，我不就不再转换主题或者跟神去打一个就说好我认识了主啊，我祷告，我就是就是像以前我并不是说从来没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我并没有一直走那每一步认清楚，然后再划清界限，然后到一个怎么我记得第三步第四步是什么，就是说是应该是羞愧吧，羞耻啊，然后是恨恶，然后是真实的把这个这个宝座要下来，要推翻，让神来登宝座。所以我就愿意在这一个领域啊，我在这个时间里面，就是我先来聚焦锁定这件事情啊。这是我举一个例子，我相信在我老我的这个破除，就是我们过了约旦河，我们过了这个仪式，神主权在 general 的在。这个欢喜快乐的在心态上面，在灵里面，在身份上面，我们全部都已经成就了。那么我在落实在每一个领域的上面，其实每一个领域的揭开，我相信这个老我被揭露的时候，老我要去把它赶下宝座的时候，要去改变你自己里面多年的这个自我的一部分的时候，你都不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啊。但是呢，我就是说要锁定，就是要有这个意愿，因为知道这个是生与死的问题。我刚才在想到很多这个服事上面，人际关系上面，人际关系服事上面，你这个老我所带来的这些的破坏或者是不结果实或者是问题的话，它是一个指标，但它不是一个核心。就是说如果我聚焦在这个指标上面，我以前如果说哎呀我觉得我过于理性了，所以我的服饰就是有这个缺陷或者是说带来亏损。但是如果这个服饰没有带来亏损，或者这个服饰还走得很好，或者说它挺好的，那么我就没有这个改变自己这一方面的动力了。所以我觉得在外面的这些指标是我们引起一个警醒，但是当我看到我这个领域它确实不是神造我的时候应该有的样子，而且这个实际是魔鬼透过这个老我在做宝座，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个改变呢，不是因为外面非常的不好就是这个才有这个动力，这个是一层的动力，但这个光这个动力是不够的，而且那个动力如果是它没有了，那么你还改变不改变呢？我就在想，我要求神给我一个内在的一个动力，就是这个动力就是说它还首先不关乎到我的服事的结果和我人际关系好与坏，关乎到我自己这个人在神的里面，我是不是在这个里面，这个救恩在我的里面是落实的，我在这个方面是得救的，这个方面神是不是做主的，我觉得这个动力要求神来加强。我觉得我的头脑里面是有，但是我的灵里面我要求神来加强，来加强加强，一直加强到就是说我不管外面怎么样，这件事情甚至有没有效果，有没有什么影响，或者是说有怎么样，但是我的里面当神光照出来这个方面是老我在做宝座的，是不是神造我的时候的样式是一个老我的这个状态，那么神自己成为我的一个动力，让我去来就是来配合神的工作来锁定在这个方面，就是要跟神一直来把它就是说彻底，我觉得现在就是说这个老我真的是要来就是好像过街老鼠一样就是说光照出来，没有地方去躲藏，没无处可容，没有地方可以藏身，就是在神的光的里面就是跟神一起来配合锁定，具体到每一个小的领域每一个方面，因为这个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一个领域一个领域，所以我盼望我自己在神的里面能够在主权交托的上面不会去分心，不会去因着不舒服，因着太难了，因着或者是觉得哎呀这个可能影响不太大吧，或者因着种种的原因去分心去不聚焦，去不处理，以至于我的主权移交没有办法落实，我要在这个上面来真实的在每一个领域上面去落实。那么当我在落实的过程，实际我们2017年的这个，因为我们在落实的过程，实际这个关系上面服事上面的果效就是能够带出来，至高的护照就在你每一个领域的落实的里面，你就再回就往至高的护照里面回，因为神夺取你一块的宝座夺取你一个领域的宝座，那么你这个领域就恢复了神的形象，神夺取了你一个领域的宝座，那么你这一块你就回到神护照你的至高的形象里面去。所以谢谢主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些。
好，谢谢每一位牧者的分享我在听到每一位牧者的分享，从各种角度来 来回应这个至高的呼召，我觉得是非常风采非常非常丰富的啊，很丰富。但我感觉就是说我邻里的感觉，我就觉得好像每个人都在为着这个回应至高的呼召在往这个地方在走啊，好像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在走，而且在不断的聚焦。那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我当然就是神给了我一个例子啊，就是我的女儿，让我知道什么叫痛，不聚焦在这个地方，或者锁定要付什么代价啊，要来知道这个结果。但我感觉这个只是给我一个痛啊，但我觉得就像刚才周牧师说的，你真正的痛是你面对的那一刻的时候，生死的时候，这还不算是一个痛就痛成这样，那要是在生死关键的时刻，那个痛可就是真实的痛啊，那个痛，我相信我们将教会神是要带出，把这个痛来带出一个喜乐来，带出我们整个的全体家庭教会都在进入这个千禧，预备基督的再来，进入这个千禧年，然后进入这个永恒的里面，跟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一起来掌权的时候，哇，那个喜乐是什么样的喜乐？但是我们也要面对我们现今的这个光景的这个痛苦的选择啊！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痛苦的，没有这个痛苦的话，你可能很难很难锁定这个至高的呼召，也很难啊！我觉得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啊。当然正面的我们要看到它的结果，就是真实的。当然进入千禧年对我来讲还是有一个还是有一个遥远的啊，但是对于现在的这个进入整个群体进入这个目标的，我觉得这个有一个痛苦在里面。我相信每个人痛苦可能不一样啊，但是呢，总之就是一个生命的选择，一个生死的选择。感谢赞美主。好，那我觉得我还是选了这首歌合二为一。我相信我们靠着主啊，真的是，我们一起来敬拜好不好？用这一点点的时间，可能今天后面的可能只有选几个人来祷告了啊，我们抓紧这个时间。但是我们的这敬拜一定要有一个回应，好吧？就这敬拜，摸着神的心，哈利路亚！我感谢赞美主，谢谢你给我这个痛，让我来提升。还不是生死的，还不是生死的一个痛，主啊，你要给我这个生死的痛，给我一个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唱。
你的脚步在哪里？我都会一直爱你到底，陪你走过春秋四季。虽然没有你，我血缘关系。当我们都是姐妹兄弟，我们有着同一个身体，你有伤心我陪你哭泣，哈利路亚。
就让我们今天合二为一，
彼此搀扶走天接地，再多的困难都无所畏惧，相信爱能融化一切风雨，让我们的基督里合二为一，同一个心跳，同一个呼吸，靠着耶稣我们能得胜有余，相亲相爱永不分离。
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歪歪的平台，让我们可以成长。哈利路亚。
无论你有什么样的过去，
好吧，弟兄姐妹，有没有能开麦的可以一起来唱？
哪里？我都会一直爱你到底，陪你走过春秋四季。虽然你有没有血缘关系。但我们都是姐妹兄弟，我们有着同一个身体，你有伤心我陪你呼吸，
就让我们今天合二为一，
彼 志向不走天阶梯，再多的困难都无所畏惧，相信爱能融化一切风雨，
让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
同一个心跳，同一个呼吸，靠着耶稣我们能得胜有余，相亲相爱永不分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开声，哈利路亚，主我们靠着耶稣我们就能得胜有余，哈利路亚，让我们在基督里的合而为一，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相信爱能融化一切的风雨。主啊，感谢主，哈利路亚，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个群体。谢谢你，让我们不断的来聚焦，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是欢喜还是忧？主啊，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来锁定这至高的呼召，哈利路亚，赞美。哈利路亚，沙啦啦啦，呼啦啦啦，叭叭叭叭叭，赞美主，赞美主，沙啦啦啦，呼啦啦啦，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沙啦啦啦，呼啦啦啦啦，赞美主，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继续继续来祷告，继续开声，继续开声，继续开声，哈利路亚，继续。开声，继续来开声，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我们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每个人继续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下啦啦啦，呼啦啦啦啦啦啦，我们继续继续，把弥勒，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大声，你大声可以继续来祷告，大声，哈利路亚，爸爸。爸爸爸爸，来大声大声，阿门阿门阿门，下啦啦啦呼啦啦啦啦，下啦啦啦啦啦，爸爸爸爸，你要祷告，继续祷告，继续大声，哈利继续来回应，哈利路亚，赞美主，阿门。
哈利路亚，
你的脚在哪里？我都会一直爱你到底。陪你走过整个世纪，阿门。阿门，阿门，阿门。一个无声无息的陪你哭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阿门，阿门，是的，耶稣成我们唯一的热情，哈利路亚，阿门，阿门，阿门。
说定说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
利路亚
他们是当中
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
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
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的大假真真真的和你的呼吸阿妹
我们和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
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是你
是你是你是你是你
阿门，阿门。好，可能我们后面的时间呢，可能就是给牧者，可能是周牧师、姚牧师，还有刘牧师，还有邓荣，可能就这个时间了啊，可能就这个时间了。然后我们可能后面的区长可能搞不了了，好不好？我们就听几个牧者的，好不好？我听到每一位的祷告，每这个敬拜，我发现神就要在我们的当中，要兴起但以理来啊，要兴起耶利米来，要兴起这些得胜的圣徒们啊，还有就是耶稣基督他带的十二个门徒啊，他的十一个门徒的得胜，而且是可以说是殉道啊，为了这个来殉道。所以我觉得借着这首歌，我就觉得特别的感动，也谢谢每一位对这个诗歌的回应，再一次献上感恩。是的，主啊，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主啊，我相信你要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就是要成就爸爸的，来自天上的。主啊，每个人的呼求和祷告你都不轻看，主我感谢赞美你，都是要来回应这至高的呼召，让阿爸天父的心可以满足，让耶稣基督站在我们的，他是我们的大元帅，哈利路亚，他要带领这个军队要得胜，他这个世代要得胜，要分别出来。主我谢谢你，再次感谢赞美你，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后代，哈利路亚，都可以带出来，带出来新的一代，哈利路亚，主啊，就是耶稣亚的一代新的要出来，哈利路亚，主啊，让每一位所付出的，特别是像师母所付出的，让他可以看到这劳苦的功效，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周牧师请。
阿爸天父，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每一天都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加添我们属天的力量，让我们在2017年锁定自己，跟着约柜去。主啊，让帮助我们避免三个陷阱，就是主观、分心和直学不练。主啊，让我们在三个领域结出丰硕的果实来，在关系的领域，在生命的领域，在服事的领域，都能够多结果实，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可能杨牧师可不可以做个祷告，因为其他的可能没有时间了，不好。
好，哈利路亚，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主啊，要奉你的名来祝福整个的家恩的大家庭，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我们每位牧长同工，主啊，我们真的要感谢你在家恩基督教会的带领，是吧？求你在2017年让我们从你那里边得到新的力量，是吧？来建造和你心意的这个家庭，是吧？让我们的关系都是荣美的，都是和谐的，是吧？我们的那个生命也是荣美的，有基督荣美的形象，是吧？我们的服饰都是合神心意的，都是从神而来，靠着神而做，荣耀都归给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看到你借着立约签约，你已经带领我们家恩教会进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主啊，我就呼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保守我们牧者团队，在耶稣里我们合而为一。主啊，我们见到神所在我们教会所命定呼召的，也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一同来跟随主的脚步。主啊，让我们进到这个冲刺的阶段，让我们放下自己，让我们紧紧地跟随约柜。主啊，带领我们，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和怜悯，让我们用我们的全心全人来跟随主的脚步。主啊，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主啊，感谢你，哈利路亚。主啊，你真的带领我们进入这个新的季节，我们已经到了约旦河的那一边。主啊，我们真的是在机甲要被你来行割礼，就是这个肉体从我们的身上完全的滚出去。主啊，就孩子代表自己，自己的家庭，重生堂包括我们家恩教会所有那一天在你面前真实立约的，主啊，我们那天主权的移交都不只是一个形式，这是我们一个实际的属灵的实质。主啊，在我们2017年的每一天，我们要锁定这个主权的移交。主啊，要锁定，让神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所有的领域都来登宝座来掌王权。主啊，让我们在就是回应至高呼召的这个路程中间，主啊，不会分心，主啊，也不会主观，主啊，也不会停留在头脑的这个里面。主啊，我们是在实际每一天你给我们各样的功课，各样的人事物，各样的开启和光照的里面，我们就立刻的迅速的来回应你，回应圣灵，主啊，回应约柜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在我们整体中间的带领。主啊，让我们来紧紧的跟随，主啊，也让我们真的是不再对这个老我有任何的痛惜惋惜。主啊，因为这个老我是使神无法来掌权的一个仇敌也是魔鬼的这个内奸。主，我们谢谢你，愿你在这条我们主权交托的路上，你在我们个人身上做成这样美好的又大又美的工作。主啊，让我们在整个的2017年里面主啊，你的主权在我们的个人生命小组教会中间越来越彰显。主啊，越来越完全，让你真实的做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我们把今天所有在平台上的分享、祷告、教导和那个弟兄姐妹有声无声的祷告，都把它主啊当做一个馨香的祭献在神的祭坛上。主啊，求你来祝福，求你来恩膏，主啊，你来倾倒，让我们的家恩基督教会以及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中，能够30倍、60倍啊、100倍的结出果实来荣耀主的名，是吧？谢谢你，任何仇敌企图的偷窃、杀害和毁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都要拿起圣灵的宝剑，破除砍断、破除砍断、破除砍断，仇敌一切的作为、偷窃、杀害、毁坏，一切的泄露，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封存和封住、堵住，奉耶稣基督的名，都不让仇敌有任何的机会来破坏。感谢赞美主。主啊，谢谢你，我也祝福现在海外各宣教点要正在
啊，包括陈姐是吧，来预备这个海外啊宣教点的这个啊这个签约仪式是吧，他们将在下周日是吧，来利用主日的时间来回应整个母堂的这一系列的啊签约是吧，求神他们现在有很多的预备条幅的预备各方面的预备是吧，都求主你来开道路，你来保护保守这些来经办的每一位啊领袖同工和弟兄姐妹，要保护保守陈姐。保守他今天他要去啊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是吧，你特别与他丰富的同在，保护他平安和安全，身心灵都健康和兴盛。感谢赞美主，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们今天啊这个加温哥华本部的啊各分堂各啊各牧者各领袖同工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全体大家恩的会众弟兄姐妹们是吧，在主的里面是平安的喜乐的安全的，身心灵都是健康的兴盛的，充充满满有神的恩典和真理的。谢谢主，也祝福国内的家人啊，在主的恩典在主的啊平安和医治的恩膏当中，在啊他们休息和睡眠当中主啊完完全全进入到灵魂体全然的安息。主啊求你保护保守他们的身体灵魂都健康和兴盛。主啊所有身体有疾患的，无论是加拿大啊温哥华本部的啊众弟兄姐妹，还是我们在啊国内海外的啊，各位肢体身体有重大疾病疾患的，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主要宣告主的啊受鞭伤所带下的医治，主大能的医治，主啊都要全然的来进入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体里面。谢谢主，哈利路亚，使所有的不是神从神而来的这些疾病、癌症啊、死亡和阴间，还有这些细菌、病毒，从我们身上完全的退去离开，我们身体的器官的啊这些软弱，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主你。啊，大能的力量来高抹我们身体的各器官啊，各项功能啊，各个 DNA 细胞 DNA 基因是吧，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全然来靠着主的宝血来洁净和高抹。谢谢主，祝福我们身体灵魂都健康和兴盛。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